吕公一直想见射子，可了得，天崩地裂呀！树林子里边当兵的开弓放箭，山头上的当兵大块石头小块石头一个劲儿往下扔，像下雨一般。孙坚总有冲天的本领，插翅也难飞，眨眼之间砸了个脑浆崩裂，乱箭分身，是死于非命。吕公急忙把马拨回一看，哟，孙坚死了，这可太好了，我不用搬兵去，放起了信炮，知会城里。这城里边蒯良、蒯越、蔡瑁、刘表一听县山的方向放了九声炮，知道那块得了手了，开城门带领军兵杀将出来，两路兵是左右夹攻扑奔孙坚的连营。另外趁着混乱把孙坚的尸首抢进荆州。单说孙策、孙伯符被外边喊杀声惊醒了，一股子事儿，一看身旁的爹爹没了，顶盔贯甲、罩袍束带、系甲蓝裙、抄枪上马，带领亲兵卫队出来，怎么找也找不着他父亲。正领着兵找的，就听外边传言传来了，可了不得了，孙将军死了，孙将军为国捐躯，死到仙山了。孙策闻听真是五雷轰顶，哎呀，小伙子在马上一摘来，好悬没掉进去，爹爹呀，这是真的。领着卫队像风了一样冲出去，迎面正碰上吕公啊，这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。孙伯符紧咬牙关，并不搭话，两马盘桓几个照片，扑这一枪把吕公挑死于马下。第二个正遇见城里的援兵黄祖，走马活擒黄祖，双方军兵展开一场混战，黄盖、程普、韩当三路军队在后边杀出来，一直到天亮，双方各自收兵。孙策等回到连营，知道父亲的尸首被人抢进荆州，放声痛哭，文武百官所有的军兵也都哭了。最后孙策出了个主意，派人马上到城里下书，愿意拿这个活皇祖换自个儿父亲的尸首，双方签订条件，各自收兵。有那说客到了城里，见着刘表一提，刘表巴不得的撤兵，当时满口应允，命令用棺椁承殓孙坚的尸首，送还孙策的连营。刘表回荆州不提，孙策护送着父亲的灵柩，哭着回了江东。自此以后，招贤纳士，广聚江东的豪杰。三国，三国呀，魏、蜀、吴，人家老孙家是吴国的头，当然咱要交代清楚。按下孙策回江东招贤纳士不表，孙坚一死，这个消息整个在全国传开，就传到长安。这阵老奸则董卓在长安得着报告之后，可把他乐坏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孙坚一死，去掉老父心中一块大病。他儿子孙策多大呀？有人报告，回丞相，今年才17岁，黄口孺子不在话下。那么咱们说董卓，前文书说了，董卓自从火烧了洛阳，命令吕布、李角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、李儒、李纵押着皇上娘娘、文武百官所有的百姓逃到长安。到了长安之后，哎呀，抓民夫、抢老百姓，日夜施工，修造皇宫内院、太庙、省台、寺院、衙门，得累坏都市人，刮进老百姓多少财产。另外他修了非常豪华的丞相府。董卓自从到了长安之后，专横跋扈，是为所欲为， 这老家伙更专权了，自个儿加封自己身为太师位列三台之上，见着皇上他根本理也不理文武百官的官职，任他升降，他说杀谁就杀谁，他说宰谁就宰谁，他说撤谁就撤谁。文武百官一见这董卓吓得他浑身打颤，连个话都不敢说。另外董卓把他的兄弟董民加封左将军护侯，把他的侄儿董皇加封四中统领禁军，老董家不分男女老少大人孩子皆封列侯。离着京城长安250里，他又修建了一座梅屋城。这座梅屋城城墙的高矮，里面的规模大小一如长安，五不一楼十不一阁，雕梁画柱齐齐瓦拢，从各地抢来美女800多人冲进宫中供他宴乐。另外他老董家的人都住在里面，他命令李角、郭汜、张翼、樊稠领着5000飞熊军在外的保护。世间上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值钱的东西在梅屋城里的无数，他又准备了25年的粮食，恐怕挨着饿了。这回准备的可不少，什么绫罗绸缎，各地的珍宝药材堆积如山。现在他美得了不得，出入都用皇帝的銮驾，什么日扇、长扇、龙凤扇、鹦鹉、鹰凡、鹰照、鹰金瓜、乐府、朝天灯、九曲歪八、黄罗伞、金顶华盖车、9匹宝马拉的宝车，这老家伙头戴橡胶，身披满龙袍，活脱的他就是汉朝的皇上，吕布左右不离，带着金甲50护送。这还不说，董卓又上来残忍的劲儿。每一个月当中，在长安的回梅屋城一次或者2次，每走一次，文武百官必须跪着接跪着送，谁敢不送？有时候高了兴，就在路上支撑帐篷宴请文武，人家宴请文武连歌跳舞喝酒是高兴的事儿，董卓不然，每一次请百官喝酒的时候都把招降的士卒拉到帐前，哎，抠眼睛、割鼻子、拉四肢，或者扔到大锅里头用油炸呀。文武百官一看，吓得连勺带叉子全都掉在地下，个个掩面不敢观看。董卓是谈笑自然，哈哈哈哈那些受刑的人呜嗷直叫，跟鬼嚎一样。他听着是非常高兴，就拿这个当下酒的菜。这一天董卓又在外面宴请文武，文武敢不来吗？不敢不来呀。列坐两行正在吃酒的时候，就见吕布由打外面腾腾腾腾腾迈步到了董卓面前，低低的耳语了几句。董卓捋着大胡子，哦，原来如此。我说张温呢？张温官拜大司空，也在座位里。当时张温站起来，太师，卑职张温在此。张温，你做的好事。话言未了，就见吕布过来一把抓住张温提到外面，时间不大，就见吕布提着血淋淋的人头把张温给砍了，人头往地一扔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文武百官一看，哎，张司空身犯何罪，怎么眨眼之间给杀了，面如土灰，一个个的身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光打哆嗦。董卓乐了，众位，司徒张温打算要谋害老夫，勾结袁绍和袁术，打算里应外合造反，没想到袁绍派人给他下书，下错了， 把信送到我干儿吕布的府上去，这才奔老父发现张温谋叛，不得不杀，与众位无关，大家宽怀安坐，不要害怕。
是，谢谢太师。
谁敢说别的？可这件事过去以后，别人咱不说，单表大司徒王允，王允可睡不着觉了，每日如坐针毯，坐卧不宁，滴溜溜围着屋子直转，腾腾腾心里直跳。他心想，完了，汉朝的江山早晚必被董卓篡夺，而且这个东西毒如蛇蝎，狠如豺狼，喜怒无常啊，早晚我们大家毙命丧在他的手下。王允又想到，想当年我跟曹操曹孟德曾经密议，以献刀为名刺杀董卓，这个事情到现在他还不知道啊。有那么句话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早晚一旦之间被老贼发现，我命难逃。哎呀，这该如何是好？王司徒急了，吃喝不下，围着屋里外头滴溜溜直转，一直到了定更天，他也没休息，在屋子里头觉着烦闷，迈步到了后花园，仰面观太虚，密麻麻的心斗。王司徒二目垂泪，口打鼾一声：“啊，看来汉家江山算气数已终了。什么人能打救万岁？什么人能拯命于水火呢？”唉，干着急没办法。哎，王允正在这长叹，忽然听着假山石那边有人也长吁短叹。嗯，这是谁？王允偷偷的转过假山，再往荷花池的旁边一看，坐着一个女人，面对苍穹长吁短叹，借着月光的头一看，正是本府的歌妓，名字叫貂蝉。这个貂蝉12岁，被王允王司徒买进府里头，教给他歌舞。貂蝉是能歌善舞，人样子长得是一绝，今年才18岁，王司徒把他看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，吃得好喝得好，派人侍奉他，要不知道的根本看不出他是个歌妓来。王允一瞅这孩子半夜三更不睡觉，私自在这长吁短叹，难道与什么不正的男人私通不成？本来他就有火，再遇见这种逆位事，王允的火更大，紧走两步来到貂蝉的面前。貂蝉吗？
哎呀，
貂蝉吓了一跳，赶紧飘飘万死，大人正是贱妾。说着话跪倒施礼。貂蝉，深更半夜你不睡觉，在这后花园之中与什么男人私通不成？
呀，吓死贱妾也不敢，大人容禀。
呀，如有半字虚假，小心家法。
大人呢，妾很小就来到府中，蒙大人恩养，对待我如同亲生的女儿一样，我不知道怎样感恩戴德。可有一样，最近我发现大人眉锁千秋，愁眉苦脸，吃喝不下，坐卧不宁，知道你老人家为国事忧心，我天生是一女流，又不敢过问国家大事，今天见司徒大人回来，眼窝深陷，连晚饭都没吃，妾心里头如同刀绞一般，因此我也睡不着觉，在这后花园之中散心，这就是我的一片心意。大人啊， 如有用切之处，我万死不辞。
这个貂蝉，你待怎讲？
大人，有用切之处，万死不辞。
哎呀，王允把脚一跺，点了点头。到了现在，我才想出主意来。闹了半天，汉家江山全在你一人的身上。貂蝉，随我来。说着话，把貂蝉带到内室，把仆人全撵出去，让貂蝉坐下。王允正官斗袍，撩衣跪倒在地，给貂蝉崩崩磕头啊！貂蝉，可怜汉家天下吧！谁不害怕？貂蝉吓得扑通赶紧跪下，
大人您这是何意？
貂蝉呐、啊，汉朝不幸荒纲失土，奸臣董卓祸国殃民，国家有雷兰之危，黎民有倒悬之苦。我王允身为托孤的老臣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眼见着国破家亡，束手而无策。貂蝉，你能不能协助老夫消灭国贼，以正汉统？貂蝉在那跪着，
大人，方才妾身已经说过，如有用我之处，万死不辞。不知道我怎么样帮您的忙？
貂蝉呐，我方才想了个计策，名叫连环计。董卓虽狠，吕布虽勇，这两个人都是酒色之徒。我打算先把你送给吕布，然后再转手给董卓，你从中离间他父子的感情，激怒吕布，赐死董卓，为国除害。孩儿啊，此计虽妙，不过就把你坑了，我又有些不忍呢。貂蝉闻听，连忙行礼：“
大人，既然有用我之处，我说过万死不辞，没有别的说的，你马上把我送给吕布，我必想法让他父子反目，让吕布赐死国贼。”
好吧，不过貂蝉，此事万一不成，泄露出去，我全家就灭族了。
不，大人放心，我是铁嘴钢牙，绝不泄露。
好，王允感动得了不得，一宿无话。到了次日天光见亮，王允就按着自己的连环计上下了手了，命仆人把家藏的明珠取出了几十颗，找了名好手艺人良将，焊了一顶珍珠冠。这顶珍珠冠价值连城啊，搁到帽盒里头。王允写了封信，让新夫人偷着送交吕布。吕布这个人在《三国演义》这套书勇冠三军，第一个有能耐的。别看能耐那么大，这个人呢贪婪无厌，不但喜怒无常，出尔反尔，而且这个人爱财如命。你看，就这么一些致命的缺点，王允这么一给他送珍珠冠，吕布可乐坏。第二天赶紧赶奔司徒府前来回谢。王允把他让到大厅之中，吕布再三客气：“司徒，您乃朝廷大臣，不过相府一将，有何德能之处？您老人家送我这么贵重的礼品，让我何以为报？”哎呀，吕将军，董太师是擎天博玉柱，吕将军是架海紫金梁，你们父子二人支撑着汉室的江山，老夫料表寸心，将军何必客气？哈哈哈哈，司徒你可真会说话。
不，温侯来了，你可别走。
来啊，大牌宴宴，让厨房准备了丰盛的酒席。在内厅里面，王允是不断的招待吕布， 吕布高兴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王允会说话，吕布爱听什么他说什么。吕布这一高兴，喝的酒更多了。残席侧下另换第二桌酒席，全是干鲜果品。正在吃喝的时候，王允觉着差不多了，来人呐，伺候司徒大人，把我女儿貂蝉唤来。
是。
时间不大，就见二十名使女丫鬟往左右一分，貂蝉浓粉艳妆而上，飘飘雅在月宫的仙子来到内房里面。吕布手端酒杯正然喝酒呢，他一提鼻子，这怎么这么香啊？顺声音定睛瞧看，正好看着貂蝉呀。你说吕布多大出息，一哆嗦塌了，酒杯落地摔了个粉碎。他看着看着是呆若木鸡。只见他粉黛玉容菱花面，面似桃花三月鲜，鲜红点点樱桃口，口内玉米岩牙寒，含情的一双秋波眼，眼赛灵性柳眉弯，弯眉好像江心月，月寒丹珠似春山，山峰峻岭白玉柱，柱似三根笔胆悬，悬挂金环坠双耳，耳戴八宝紫金穿，穿成了梅花的头绳勒发髻，髻带一根白玉簪，三条珍珠好几串，串串都把菱角穿，穿一件霞帔莺儿绿，绿罗宫裙翠花衫，山下罗裙蹑白褶，褶吞玉腕十指尖，尖尖的狮指把香串戴，戴的香串色儿齐全。全凭着八幅罗裙蹑白褶，褶下边微露着小金莲，莲衬着杨柳细腰软，软怯怯满脸带笑颜，言谈话语歌比赛，真就是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苗条淑女，君子好逑，真是一个绝代的女风流。怎么能不叫吕布呆若木鸡？他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。王允一点头，儿啊，这厢来是参见爹爹。儿啊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盖世的英雄温侯吕布吕奉先，赶紧给吕将军施礼。
是。
再看貂蝉蒯动金莲，提着罗裙，轻飘飘万斧，给吕将军万斧。
非常。
吕布欠身离座，慌忙还礼，司徒大人，这是。这就是我独生的女儿，将军，老父拿你可不外啊。如果外道，我不能把女儿呼唤在你的身边。丫头，咱们江山社稷，我们一家的富贵荣华全都依赖吕将军，赶紧给将军满酒。
是。
貂蝉侧坐在吕布的身旁，
哎呀，
吕布是越看越爱，越看越爱，简直是失魂落魄，两个眼睛目不转睛。王允一看差不多了，貂蝉也真有能耐，连环计。再看貂蝉虽然低垂粉梗，秋波转动，以目送情。王允这阵一看差不多了，以酒盖脸，温侯
啊，司徒大人，
我有一言出口，你可别驳我的面子。貂蝉是我的独生女儿，我爱如珍宝，因为我喜爱将军，敬重将军，愿把貂蝉许配将军，不知意下如何？
喂呀！
吕布高兴一蹦蹦起好几尺高了，司徒大人如此重恩，何以为报？马上施礼，将军不必客气，过些天挑良辰宅吉日，我用宝马香车 把貂蝉送到温侯府，召集你夫妻完婚，多谢司徒。吕布跪下，咚咚咚，给岳父老泰山磕了三个响头。貂蝉假装害臊，脸面通红，一转身，滴溜，回到内宅去了。当时王允就招待吕布，一直到深夜酒散，吕布再三致谢而别，回到温侯府就惦记这个事儿。你说王允这个连环计有多厉害？过了几天，来到朝堂之上，正好天子退朝，王允在朝房之中正看见董卓，恰巧吕布不在董卓的身边，王允整一关跪倒在地，太师在上，卑职王允给太师叩头。董卓舔着大肚子看了看，司徒免礼平身，你给我行礼所谓何物？
哎呀，太师爷，我的司徒府中最近从江南买了几个厨师，他们做了一手好菜，有一种菜的名字叫五龙盘玉凤，味道十分鲜美。另外我府中酿的好酒几十斤，王允赶请太师屈尊大驾到我府中饮宴，不知老太师肯赏脸否？
哈哈哈！既然司徒见招，明日老夫必当过府打酒，多谢太师。王允回去赶紧准备一切，继续使唤连环计，才有吕布刺董卓，大闹凤翼亭。